埃及。谢谢主席，我也愿意通过你感谢主讲人做的介绍，包括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我们也有一些问题，首先我提出以下的问题：核威慑是不是可以和核武器分开？核威慑是一个这个手段，但是呢，考虑到涉及到核武器的第一个使用，那时候并没有处于这种威慑的情况。能考虑到所有的情况，如果不使用的话，那么威慑本身就是一个防卫性的，但是核武器本身是进攻性的。如果国家决定他们自己这政策，它是有可能就说威慑会改变，常规武器是对于这种战略的目标就没有力量了。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威慑就会失败？那么考虑到核威慑的失败会导致一次使用核弹就会造成绝对大规模的损害，这个代价是太高了。那么为什么到现在在冷战之后核扩散仍然在发展？我们知道2008年美国有一份文件涉及到21世纪的核武器和核威慑，说主要的国家安全的挑战就是这个毁灭，就必须有些国家认为他们需要获得核武器，这种武器很可能扩展到其他的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者。那么这种威慑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什么样的作用呢？像亚美加一样，我们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并不想得到回答，我们要考虑它的合法性，就是核武器国家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准备使用核武器，那么受到的核武器国家他们保持核武器为什么，有什么理由，等于对于安全的问题和核威慑，那么他们认为他们必须要有核武器，那么其他国家是怎么办呢？在有的时候是一种这个一触即发的情况，这种单方的考虑的安全的威胁，这必须要向我们解释清楚，我们有权利知道这些考虑到底是什么，他们和这样的事实有什么关系，就说现在还是存在着核武器。我们同意 Ingram 先生所说的，我们必须要对话，但是核武器国家现在都不在会场。在2013 OEWG 也没在那里，谈到的是人道主义的后果，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谢谢。